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了贪婪无厌，接着又讲了咒诅求职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在神明前告状、发誓和诅咒，求神马上证明他的道理是对的。向神明咒诅发誓，不一定要行诸文字奏读。凡是与人愤怒争吵的时候，妄自的呼唤召请神明，就都算是咒诅啊。按照咒誓章说，凡是一个人在咒诅的时候，则周围的人也多会诅咒他，而一切凶恶之鬼也就得以乘虚而入，行其祸害了。若不是诚心的忏悔，恭请天神降临解除的话，那就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断除咒诅的祸害了。所以怎么可以咒诅呢？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万历初年，西华的李毅王柱与缴纳赋税的人家，在为所积欠税钱数目的多少而争执的时候，王柱就向城隍发誓说自己是对的。当天晚上他就睡在了阳善寺。半夜呀，忽然听到呵斥开道的声音，就起床查看。他见到一位官员站在火炬下面，戴着头巾，穿着红衣，旁边还有许多的卫士拥护着。这位官员大声的命令，两位壮士就拿着刀走向了王柱。这时候王柱立刻拿起了茶几上的墨砚向壮士丢掷，但是却被壮士手中的刀给刺中了，口颊都流着血。寺里的僧人被惊醒了，而起身探视，却是不见一人。这才知道，刚才王柱见到的官员其实就是城隍爷呀。第二天的早上，王柱就穿着囚犯的服装到了城隍庙，向城隍爷谢罪认错。他看到庙中的神像就跟昨晚梦中所见到的相同，而在城隍右边的那位拿刀的侍卫身上竟然还有墨汁的痕迹呢。过了一个月呀，王柱口颊上的刀伤才痊愈，但是刀痕却是很明显。
要知道，事情和道理本来就是有曲有直的。道理若是直的，则社会上的舆论就很难将它泯灭，日子久了之后自然就会明白，何苦去跟别人计较呢？道理若是曲的，自己反省起来都会觉得不对，怎么还敢对神明咒诅责怪别人呢？况且凡事 都应当要依循着道理去做，安分守己才是啊。一旦向神明咒诅，则会被鬼神厌恶，而且必定会遭到天谴。所以能不戒慎小心吗？太上曰：嗜酒悖乱。这个意思就是嗜好饮酒而常醉，违背情理而乱性。酒能乱性，如果一个人嗜酒成性的话，那么他所遭受的损害就非常的大呀。在《大智度论》中列出了饮酒有35种的过失，下面我们就一一的做一介绍。一，现世的财物空虚耗尽，因为酒醉之后心没有节度限制而花费无度的缘故。二，产生重病的根源。三，打斗争讼的根本。四，全身赤裸就如同牛马一样没有羞耻心。五，酒醉后跳舞骂作，恶名在外，令人讨厌嫌弃，不尊敬他。六，蒙蔽了智慧。七，应该得到的东西而却得不到，已经得到的东西而又遗失了。八，逆事全都说了出来，醒了之后则有追悔。九，种种的事业因而荒废，做不成功。十，醉酒为忧愁的根本，因为醉中造了许多的过失，醒了之后则又觉得惭愧忧愁。十一，身体变得软弱无力。十二，身体的健康，脸上气色都变得很差。十三，不知道要尊敬父亲。十四，不知道要尊敬母亲。十五，不知道要尊敬沙门。十六，不知道要尊敬婆罗门。十七，不知道要尊敬伯叔及尊长，都是因为醉了以后精神恍惚无法分辨的缘故。十八，不尊敬佛。十九，不尊敬法。二十，不尊敬僧。二十一，与恶人结党闹事。二十二，疏远贤明善良的人。二十三，变成破戒的人。二十四，没有惭愧之心。二十五，喜怒哀乐 爱恶等六种感情没有办法控制。二十六，放纵色欲而无节制。二十七，为众人所厌恶，大家都不喜欢见到他。二十八，被家族之中重要的亲属和世间的善知识们所供摒弃。二十九，做了不善的事情。三十，舍弃了善法。三十一，不为有智慧的人所信任，就是因为酒后放逸的缘故。三十二，远离了涅槃。三十三，种下了痴狂的恶因。三十四，身坏命中之后，堕入了三恶道，乃至地狱中。三十五，若是得而为人，精神时常狂乱。酒醉之后，就会有像上面所说这样种种的过失发生，所以千万不能饮酒啊。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在福建有一位姓刘的读书人，平时呢，他一向都是律己慎言。他的学生很多，平日他在教诲学生的时候，都会告诉学生一定要戒色。有一天呢，他喝醉了酒，竟与朋友在争夺妓女。醒了之后呢，他感到非常的后悔，羞愧再见到他的学生，因此呢，就闭门静思三天，并搜集了许多古今受到酒害的事例，作为自己的警惕，并且称之为《百悔经》。另外，又有一位浙江的读书人叶某，非常的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也是因为酒醉之后却与兄弟争吵，相互的对骂。父亲出来调解劝说的时候，他竟然当着父亲的面说出了一两句不敬的话。早晨酒醒了之后，妻子就告诉了他酒后的情形，他听了之后悔恨欲绝，就急忙地到父亲的房前叩头哭泣，跪着等候向父亲谢罪。这样，父亲的怒气方才得以消除。唉，这两位读书人的本性，应该说是非常的醇厚。这样尚且不免在酒醉之后行为放肆，那若是素行放荡邪僻的人，酒醉之后就更不知道会放肆嚣张到什么程度了。酒是祸泉，这可是一句真话呀。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吴玉担任枢密使，当时呢，陈执中 被免除宰相的职位，就推荐吴玉代替自己当宰相。吴玉因为陪侍皇上饮宴，喝醉酒就睡着了。但是吴玉却突然地拍床，并且大声地呼叫随从。皇上因此而发怒，就把他给贬官了，降为西京留台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位叫郭志的，他当时担任参政的时候啊，有一次皇帝有事召他，他却酒气冲天熏到了皇帝，因此呢也被贬官调到了南京。